所周知哈，明星是非常赚钱的。你看有的时候他们交个什么罚金、赔偿款、违约金，上亿呀、啊。眼儿都不带眨一下，你再看看咱们拿个万八千的年终奖，高兴的，呼哈的。本来说想投到这个基金市场里头跟着参与一下，哎呦我的妈呀，酱香型的科技也不香了，军工股也不牛了。本来想跟着大佬去支棱一下，也遭遇到资本市场的滑铁卢了。你再看这些明星哈，什么 Taylor Swift、梅西、C 罗年入十亿 ，Angelababy 刘涛也是年入过亿。你说他们怎么就这是什么概念啊？顶级明星一天赚的钱就相当于咱们普通人这一辈子时间、努力、机遇、能力各个方面总和了，凭什么，对吧？所以今天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些明星为什么能赚那么多，都是怎么赚，还有他们为了守住这些小金库所做出的努力。欢迎父老乡亲们点赞支持。我们先说说明星是怎么赚钱的。其实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靠自己的本职工作赚钱，这个应该也比较直观了，我们就简单说一下。我们刚刚说小妹妹 Taylor Swift 年入过亿，靠的是发唱片、开演唱会、代言费。而这个梅西、C 罗紧随其后，其实也是俱乐部发工资加上广告代言费。所以说白了呢，明星这样也是打工赚钱，但是他们打工啊，就是上上综艺和其他明星嬉笑打闹，偶尔再发出个银铃般的笑声。不像咱们打工天天在熬夜改 PPT， 他们打工是给谁打？是给流量打工，因为这流量背后有着巨大的商业价值。但是啊，这个很难，就是大家也得竞争上岗，也得凭自己的能力、努力、实力各个方面的一个综合。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C 罗给自己腿上上亿的保险，朗朗给自己的手上上亿的保险。这胳膊腿啊，在咱们正常人身上叫胳膊和腿，但你放在明星身上，那就叫做生产工具。所以那生产工具当然得保护好了，保护好生产工具，才能在这个激烈的竞争当中占得 C 位。那这种打工赚钱呢，它主要是在于流量。那这流量它是流动的，永远都是往头部去流动，流量一旦没了，这钱也就没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着明星各种炒作、炒 CP， 宁可桃色新闻都不要默默无闻。明星他们也焦虑，所以呢，这些有流量的明星们就要学习一些进阶的玩法。如果我们看那些身家上十亿这个级别的明星，大多数啊，就是深谙此道。第一个进阶玩法呢，就是成立一个自己的品牌。因为这些明星他们有流量之后，都会给一些商业品牌去代言，然后就发现呢，带来很好的销量。咱哥们怎么这么值钱？你说我与其给别人代言，干嘛不给自己代言？所以他们利用自己的名气，守住名气价值，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成立一个自己的品牌，然后自己给品牌代言。这几天吵得沸沸扬扬离婚那一对坎爷和金姐，人家俩都基本上是 billionaire， 就是十亿美金这个级别的。一般明星想达到这个级别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人两口子都是，你说这里边肯定是有门道。坎爷就是去年整天吵着要竞选美国总统的那个知名 rapper， 现在咱们很多潮男潮女穿的那个好几千一双的椰子就是坎爷的品牌。坎爷身家合成人民币要上百亿，但是这里边你知道吗，有 95% 其实都是这个品牌带来的价值。他就是跟 Adidas 合作啊，然后阿迪负责去生产营销整个这后面的环节。这坎爷天天就坐在那儿，就拿着 11% 的销售额，这个数字在2019年的时候就有10亿人民币。所以他这身家100亿人民币就从这个品牌上来。然后我们再说他的老婆卡戴珊金姐，别一提到金姐你就想着人家丰乳肥臀，人家很有商业头脑的，那也马上就要当 billionaire 了。他这个身家里头啊，我们知道他有一个真人秀，对吧？他只有10%左右的收入是来自那个真人秀，另外90%大头也都是他做的一个美妆品牌。所以你看他们躺着在那赚钱，其实都是因为他们有流量、有名气，换了别人还真不行。你别看他们平时买个什么豪宅、名表、名车、名画，动不动还买个几百万的宠物，那其实都是因为他们的背后这个品牌可以有持续生钱的能力，所以人家花钱也就更有底气，也不用再出去天天打工。体育明星其实也是一样，竞技体育他的红利期其实是挺短暂的，所以呢他们也得靠转化成品牌，然后才能产生长期的价值。比如说这里边身家最高的体育明星乔丹也是 billionaire， 他跟像什么 C 罗、小贝、梅西都不是一个级别的，但是你看他的收入里头，他在球员时代拿的所有工资加起来也就9000万美金，这才不到他整个身家的20%，剩下90%以上其实都是来自他跟 Nike 联名打造的这个品牌。但凡小孩喜欢打篮球，你给他穿上一双 Air Jordan， 一下就感觉自己要成飞人了，就是一双鞋有的时候甚至都能炒到10万美金的天价，因为空中飞人就这么一个。你说要哪天搞出来一个 Air Lindsay， 咦，就这样式的。国内也一样，比如说李宁，对吧？从中国一代体操王子变成了市值500亿的超强民族品牌。还有像林丹、C 罗都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内裤品牌，对吧？咱们之前说过，男性内裤是必备消费品。那男的看着 C 罗和林丹那身材，都觉得自己穿上那个内裤，自己也能拥有8块腹肌。再比如说张继科开奶茶店，这明星开火锅店也是一个接着一个。所以不管是像坎爷、像乔丹，他们和品牌进行联名，或者呢像金姐、李宁自立门户，其实说白了都是把他们的名气能 能够转化成一个实业和品牌，这样呢才能产生长期的价值。不过说到这种消费品啊，其实它是一个买方市场，因为消费者的选择其实很多的，怎么样能长期的让这个品牌在消费者心中有那个力量啊，其实还是取决于产品的质量，还有它长期的一个运营。所以产品好运营好，它才能长期维持稳定的价值。就像你听说谁谁谁开个奶茶店是网红店，但你从来没听说李宁 Air Jordan 说他们是个网红品牌，是不是这个道理？除了打造品牌啊，还有一种进阶玩法，就叫和资本勾搭。你想啊，你建个品牌多累啊，然后还得把自己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去。那要是有一种办法躺着赚钱，对吧，闷声发大财，那才是王道。我们说后浪永远推前浪，但是资本它就不一样。明星你想，他有了流量之后，流量还会带来什么？当然是社会资源了，这里边肯定也有资本的资源，说白了就是跟着大佬一起带飞。因为那些特别好的项目呢，其实你想拿到最开始的那个资源是很难的，就这种原始股你都得有关系才能拿得到，那 VC 也都抢着投。所以呢，这些明星因为他们有了这些资源，就能拿到一些比较好的项目。就像 Justin Bieber， 除了他自己的演艺事业，他还投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那个放歌的软件 Spotify。 而且明星投哈，他们也可以有一些强强联合的玩法，就比如说 Justin Bieber 他自己的歌，他就开始首发都放在 Spotify 上。那你要是歌迷你怎么办？下呗，对吧，赶紧下 Spotify， 我要听 Justin Bieber 的歌支持一下，那这流量就来了。所以其实他们呢，相当于是一个相互利用，互惠互利这么一个关系。还有比如说之前特别有名的演员 Will Smith 威尔史密斯哈，他之后也成立了一个 VC 的基金，但人家啊就专门投那还挺高科技的医疗行业。这说到国内哈，其实在资本市场玩耍的明星也很多，这里边啊比较有名的就是任泉。在我眼里他可能还是小时候那个儒雅白净的公孙策，但是人家早就吸影开始自己搞投资了，现在早就变成王思聪口里那个最具有商业头脑的明星。他之前啊和他的好朋友黄晓明李冰冰搞了一个 VC， 最开始他说我可能想让大家有好项目找我嘛，一年可能看个200来个项目，然后能投个4-5个就不错了。结果没想到人家有流量，人一说搞这么事儿，噼里啪啦项目都来了，不到4个小时就收了700多个项目。然后人也挺会选的，最后投的那些项目里边又有独角兽，又有上市的，玩的也是风生水起。当然和资本勾搭呢方式也很多种了，就比如说有些是像刚刚我们说的自己投资当股东，还有人呢会作为这些公司的高管。更进阶的玩法呢，就是自己可以去找一个上市公司，控制一个上市公司，然后把自己这些东西给包进去，用金融的话说就叫借壳。如果我们去搜一搜什么新三板那些女神，能看到一些这样的例子。那刚刚我们说了，明星靠打造品牌，靠跟资本市场一起来操作，这些呢都是有流量之后一些比较常见的能维持住这个长期价值的玩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有些明星他要想方设法的嫁入豪门，但是呢很多更有商业头脑的这种明星，他们会想办法把自己的名气和流量转化成品牌和资源。就是我不要当那个餐桌上只能吃这么一小块蛋糕的人，我要自己做一个蛋糕，自己成为豪门。那他们赚这么多钱之后怎么能守住呢？建议大家可以先收藏我这个视频，等你哪天火了，身家过亿了，可以再回来看一下，一些小妙招送给你。 OK， 小妙招 number one 啊，明星有了钱之后肯定怕被坑骗感情，对吧，就怕别结婚离婚分一半家产，这多亏。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很多明星都可以选择不结婚，或者是在结婚之前就把这东西白纸黑字写明白了，签个婚前协议。比如说像 C 罗，对吧，那都好几个孩子天天满地跑了，整天还管他叫女友。再比如说像我们一开始说刚刚离婚的那一对侃爷和金姐，你当然是不用操心的，人俩都是大明星，想得明明白白，婚前协议早就签好。小妙招 number two， 哎，就是艺术品投资。很多明星或者富商，你看他们都很喜欢买，很钟爱这个艺术品啊。比如说很多我们演艺圈里边这老一代的人，感觉家里都要弄个小故宫似的，说某某表演艺术家现在豪宅5亿，成龙李连杰整天偏爱紫檀红木。因为我们买艺术品很多情况下它并不是消费，而是一种投资。比如说再贵的车什么的，它其实是一个商品，但是艺术品那是无价之宝，你把什么东西那跟艺术挂上钩了，它的价值就不可估量了。而且经常情况下这些艺术跟商业经过一番操作之后，那价值都会涨得更高。就比如说我们说乔布斯乔帮主，那是一生爱美爱艺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啊，他就一直在那琢磨，你说我在这苹果大楼里挂个什么画呢，对吧，才能激发一下大家的灵感和创造力。那时候他就在研究一个画家叫做马克罗斯科他的画，他研究了很多年，这是他生前研究的最后一个画家，所以当时呢就收集了很多这些画。你看啊，就这些东西，就这些大色块，就拍卖竟然拍出了5亿呀。小妙招 number three 就是关于怎么去避税，当然这是富人才要考虑的问题，富人多交税嘛，这个也是 常识了。所以很多明星哈，他们背后都有一个专门的小团体，里边有律师、会计师，又是军师，又是智囊团，又是参谋团，各种就在那儿整天帮他去看各种法律啊各方面的文件，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少交一点税。当然这税一省肯定也是省的很多了，基本上省出来那些税里边抠这么一点儿就够养活那个智囊团了。法国就是规定，如果你的收入超过100万，那超过的部分要交75%的税。也就是说，如果你赚1亿，那你其实你最后拿到手里的才2500万，那7500万都去交税了。那这演员明星肯定对吧，得想想办法。就是因为他的收入太高了，所以也把很多人逼得不得不去改国籍。之前就有一个法国非常有名的演员，你想在这边要交75%的税，旁边俄罗斯收入就只有13%的税，所以他就改成俄罗斯国籍，妥妥的避了62%的税。这要用金融的话说，就叫套利62%。你说这些税法把这些明星也逼得是没坎的。有人统计说，法国平均每天就有一个富豪要逃离法国，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现在国家其实慢慢发现大家在这么搞，像美国如果你要迁国籍的话，之前也得先把该交的税都得给交上来。还有很多就是非法的，比如说什么大小合同、阴阳合同，这种小合同交税，大合同想办法就是给钱洗出来了，当然也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明星是怎么赚钱的，明星是怎么守住他们的这些钱的，但其实这个行业呢也是一个头部效应非常非常强的行业，就是竞争很激烈。你想那些18线的艺人上一个通告可能通告费才几千块钱，还不如咱们马农朋友赚得多。但是一个头部的艺人年收入动辄上亿，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失败了，有些人去吃了蛋糕，有些人切了蛋糕，有些人做了蛋糕。在这个流量的市场里面，总有人年轻，也总有人今天红了明天不红了后天又翻红了，你来我往。不过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啊，肯定也希望这些明星能够不忘初心，记住他们流量的起点，就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关于你们怎么赚钱那是一码事儿，给我们带来更多作品更好欢乐，对吧，也对得起我们给你的这些流量。那今天先就聊到这儿啦，我们下期见，拜。还有刚梅西、 C 罗也都是发唱片，不是就差不多合成人民币是10亿美金，所以他的身家
合成人民币是10亿美金，
说错了